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在你的安息圣日，我们一同在这边聚会。但愿你悦纳我们在这边跟你的敬拜，跟你的侍奉。首先我们所祷告的，仍然恳求你施恩来怜悯我们，赦免我们过去所犯的罪恶，过去无知所犯的隐藏的罪恶，求你要赦免我们，我们必然要改过的，就是无知的罪，现在知错了，求你赦免我们。我们甚至到在网络上的那个聚会，事实上是得罪你的，因为在网络上的聚会是不是连对连面对面，是亲爱的在一起的聚会，这个不能够成为神你悦纳的聚会，求你赦免我们。从此后我们会在你的面前改过来，求你纪念我们今天在你面前的祷告。我们也恳求你赦免我们，怜悯我们，过去常常凭着自己的热心，自己的抗华来呼召门徒。神啊，我们都是无知的，有罪过的，求你赦免。我们也恳求你怜悯我们，在今天的聚会当中，我们所要传讲的马可福音第七章到第八章二十一节，这里面有四件故事。耶稣行了一个医治聋哑的人，可是是带他到村外去，用他的亲子的自己的手和他的唾沫来医治。第二个就是他在旷野上里面，很多的人为了听到，三天多吃光一东西了，耶稣怜悯他们，医治他们，让他们有饼可以吃，有鱼可以吃。第三个就是法利赛人要求神迹，耶稣不给他们神行神迹了。第四个就是他们在行传的时候不懂耶稣所说的话。这四件事情事实上在集中在门徒以及其他的人，对于神你借着耶稣所说的话有没有相信，有没有接受。信心不是只有在听而已，他还得要行出来。因此这一些很多当时耶稣所传讲的人，很多的人都不愿意去听他，不信他，当然也就不会跟从他。从没有跟从他这件事情可以发现，他们的信心实在是非常的少，甚至于是没有的。因此耶稣医治他就不再公开施行神迹，他必须要离开了村庄。反过来其他的众人，他们喜欢听到，就是针对要喜欢听到，连到三天他们连吃的东西都没有了，还待在那里听到。为了这件事情，主耶稣就怜悯他们，行了一个变饼的神迹。神啊，你不是不愿意怜悯的，而是人不配人你的怜悯啊，人只爱听到，可是还是不愿意来行道啊。很多人只要神你的恩典，却不要付出代价来得到神你的称赞啊。神啊，法利赛人想要求神迹来试探主耶稣，主耶稣当然不愿意在他的面前受试探啊。神啊，在你的面前我们更恳求你帮助我们。门徒虽然跟从了耶稣，可是他们在主耶稣所讲的道理上面，他们还是不明白，他们误会了，所以耶稣还是责备他们这些门徒，为什么还不明白，心里遗忘呢？有明明的两次这么大的神迹，你们为什么还担忧这个饼没有呢？神啊，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还不是一样的常常无知，我们对你的话我们常常听不下去，我们在你的话语我们常常行不出来，我们知道我们行不出来，这就是我们的罪过。我们又不知道靠着你的圣灵来加添我们的力量，使我们能够重新得力，回到神你律法的本意。这些种种都是神啊，我们今天在你的面前要求你怜悯赦免的。我们也恳求你帮助我们， 在今天所传讲的道理上，让传讲的人同样的有圣灵的同在和智慧能力，让他所传讲的能够成为人家的帮助和造就，成为神你荣耀的见证的出口。愿荣耀归给你，靠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
阿们。以下开始读经，马可福音7:24-8:21。马可福音7:24，亚威圣经译本。24，而从那里动身后，他来到那推罗的境界，而且进入一个房屋里面后，一再想要，没有一个人验之，而不能够隐藏。25，反而立即有一妇人听见有关他的事之后，这妇人他的那小女孩一直有污灵，他来到之后就俯伏在他的那脚前。然而这妇人既是希腊人，叙利亚腓尼基那族的，且他一再的求他，为要能够从他的那小女孩赶出那鬼。27，而且他对他说，应当首先让那儿女们被饱足，因为这是不好的，去拿那些儿女的那饼，而且丢给那些小狗。28，然而他回答，他是女的，回答且对他说，是啊主，那些小狗也在那餐桌底下持续吃那来自那些孩子的碎渣。29，且他对他说，因着这样的话的缘故，你当回去吧，那鬼早已从你的那小女孩出去了。30，而且当他回到他的那家之后，就看见那小孩子早已躺在那床上，且那鬼早已出去了。31，而再次他从他是男的，他从推罗的那境界离开后，就经由西顿来到那加利利海，在低加波利的那境界的中间。32，而且他们带来一个耳聋又口结的人给他，而且不住地求他，为要能够给他按那手。33，且他亲自领他离开那群众是私下的之后，就放他的那些指头进入他的那两耳中，又吐唾沫后触摸他的那舌头。34，且仰望着那天之后，就叹息对他说，以法大，就是当被敞开吧。35，而且他的那双耳被打开了，而且立即他的舌头的那结被解除了，并且他持续清楚地讲论。36，而且他亲自命令他们别对任何人说，然而他越加命令他们，他们越发大大的宣传了，而且他们格外的被吓呆了，说他先前所做各样的事都是美好的，且他使那聋子去听见，又使哑巴去讲论。8:1，在那些日子里再次有一大群众存在着，而且他们没有什么可吃的。他呼召那些门徒来后，对他们说，我持续怜悯于这群众，因为他们已经3天与我在一起，且没有什么可吃的。3，且假若我遣散他们饿着肚子的归到他们的家，他们将在那路上疲倦，而且他们之中有人是来自远方的。4，而那些门徒回答他，在旷野中何人将能够从哪里得这饼在这儿喂饱这些人呢？5， 而且他仍然询问他们，你们现在有多少饼？而他们说，七个。六，且他就吩咐那群众去坐在那地上，且拿着那七个饼祝谢后擘开，并持续给予他的那些门徒，好叫他们能够持续摆上，且他们就摆在那群众面前。七，又持续有一些小鱼，且他祝福他们后说，这些也要持续摆上。八，且他们吃了并吃饱了，且拾起多余的碎片七个大提篮。九，然而他们是约四千人，而且他遣散了他们。十，且立即的上到那船，同着他的那些门徒之后，来到那大马努他的地区。十一，而那些法利赛人出来了，并开始与他辩论，向他寻求一个来自那天上的神迹试验他。十二，且在他的那灵里，他深深叹息后说，为何这个世代不断地寻求神迹呢？我实在地告诉你们，假若一个神迹将被赐给这个世代。十三，且离开他们后又上船去到那对岸。十四，且他们忘记带一些饼，且在那船中除了一个饼没有随伴他们的。十五，且他持续命令他们说，你们应当持续关注，防备那来自那些法利赛人的那笑和希律的那笑。十六，且他们对彼此持续议论没有饼这件事。十七，且他们宴事后就告诉他们，为何持续议论没有饼这件事呢？你们现在仍不明白，仍不理解吗？你们仍保有你们那刚硬的心吗？十八，有双眼睛仍不看见，而且有双耳朵却仍不听见吗？且你们不记得吗？当时我曾擘开那五个饼给那五千人，你拾起了多个篮子，多少篮子满满的碎片呢？他们对他说，十二个。二十，当时那七个饼给那四千人，你们拾取了多少大提篮满满的碎片呢？而他们持续说，七个。二十一，且他持续对他们说，你们还仍然不理解吗？读经到此。以下请林一勋传道为我们正道讲解。
好的，奉主圣名，我们今天继续来看马可第七章的二十四节，这一段比较长，这段内容比较多，基本上它是接续我们先前所谈到的耶稣第一次的擘饼，跟耶稣在海面上的行走之后，还有继续的来接提到有类似的这种方式。我们在架构里面有说明的，耶稣的变饼跟驴海，然后再来行的神迹。同样的，我们在第七章这里看到耶稣行神迹之后，他变饼，然后又继续的在海面坐船的中间跟门徒的对话，跟门徒的对话和耶稣自己走海面的时候跟门徒的对话，我们发现的内容很相同。就正如耶稣变饼给五千个人吃，跟耶稣变饼给四千个人吃，它的内容也非常的相同。那耶稣走完海面之后，他来到哥尼撒勒这个地方，很多的人来向耶稣求医治。同样，我们在第七章这里看到耶稣行了两件医治，一个是赶了一个迦南妇人他的女儿的鬼，一个是医治了一个聋哑的人。 所以我们发现到他前后实际上我们今天所谈的内容跟上一次所讲的他有很大的一个关联线。那中间就是我们上个安息我们上次有提到有关于第七章的第一节到二十三节洁净的食物的问题。我们回到经文里面来看，耶稣一开始提到耶稣他来到推罗西顿，来到推罗西顿。我们在第六章那里谈到耶稣他是先来到格尼撒勒，格尼撒勒仍然是在加利利海边啊，来到加利利海边之后呢，第七章在哪里发生的他没有跟我们谈，然后第七章的二十四节再跟我们谈到他就直接来到推罗西顿。那推罗西顿我们知道就是当时的以色列地的西北边在靠近地中海的一个两个港口，这两个港口是当时的腓尼基人他们所设立的以贸易为中心的这种推罗西顿，这两个是一个很优良的港口。那从这古时候我们在以色列的历史中间我们就知道，不论是四世纪以后到列王的时期，推罗西顿跟以色列人的关系非常的紧密。到了耶稣这个时候，其实推罗西顿也有很多的犹太人，他们也跑到那里去居住了。这里他看到耶稣他跑到推罗西顿，这个已经远离以色列他们所谓的迦南地了，他已经来到外邦人的地方。虽然有犹太人，不过基本上犹太人数目是相对来讲比较少的都是以外邦人为主。所以这里在二十四节会提到说，耶稣他来到这个地方，他不愿让人家去知道他的行踪。这种计划我们在马可的福音里面我们发现到至少有七次，耶稣他所行的或者说他的行踪他都不要让人家去知道。从第一章的四十四节开始，耶稣医治了那个大麻风的时候，耶稣就叫大麻风的不要把他医治他的这种洁净大麻风的事情让别人知道。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发现到他至少有七次，第二次就是五章四十三节，我们上次有谈到耶稣医治了癌乳的女儿之后，他特别吩咐他的门徒跟癌乳的父癌乳跟他的太太不要把他让死人复活这件事情告诉别人。再来就是这里的七章二十四节的这个地方，同样的我们发现到七章的三十六节，当耶稣医治了这个聋哑的这个人的时候，他也特别强调叫他们不要告诉别人。然后一样也很多的人一样把耶稣的神迹都是行神迹的这件事情把它宣扬出去了。到了八章二十六节，八章二十六节的时候我们发现到耶稣对一个在伯赛大医治一个瞎子的时候，他仍然对这个瞎子的人说，你连这个村庄都不要进去，让人不知道耶稣医治了这个瞎子的这种事情。再来就是到了九章第九节，耶稣在便帽山上跟门徒所谈的话，他特别吩咐门徒不要把便帽山的这些事情来跟其他的人来诉说。那最后一次我们在九章的第三十节，最后一次谈到耶稣从便帽山之后经过加利利，他要开始往耶路撒冷的路线开始来行走的时候，他不要让人家知道他的行走的路线。这是最后一次谈到耶稣他要到耶路撒冷去。我们谈了这么多有关于耶稣的行踪，耶稣的行踪我们在马可的记载的里面我们发现到他非常的一种简略的描写。 他把马太或是路加或是约翰福音里面谈到耶稣多次的来到耶路撒冷的这种事情，他在前面通通都省略，也就是说从马可的第一章一直到第十一章之前，我们发现到耶稣都没有记载耶稣他来到耶路撒冷，一章到第十章都是耶稣在加利利或是在其他的外邦地的行走的路线，一直到第十一章他进入到耶路撒冷，好像他是在第一次来到耶路撒冷的一样的方式。这种描写那让我们非常讶异，是他会把耶稣的行踪描写的非常的分明，前面都是在犹太地以外的地方他所行的，那最后就是在来到耶路撒冷所行的，他把他耶稣的行踪就分得非常的清楚的两边。这样的描写跟其他的三个福音书完全不一样哈。如果我们详细来看约翰福音的话，我们就可以更加清楚知道耶稣的行踪，实际上耶稣至少有三次到四次以上，每年都有一次他会到耶路撒冷去，但是路加大概也有这样类似的描写，但是马可就完全都没有。那耶稣的这种马可这种描写法，他有他的目的，也就是他要透过他在第一章到第十章，他还没有进入到耶路撒冷之前，他有一个很清楚的目标，就是他要呼召他的门徒，让他的门徒通过这样的不断在加利利地，在底加波利的地方，在其他的外邦地，从事一个很独特的一种磨练，不断的要来训练门徒，让门徒不光透过他所教导的这些道理，对律法的解释，对神话语的讲解，以及他自己本身他要来行的来到这个世上他要做的目标是什么，这是他要讲解的。再来透过神迹奇事的同在，让门徒也能过去了解到这位主到底他是谁。所以透过耶稣所行的神迹奇事，跟耶稣所讲的，以及跟耶稣生活大概至少生活两年到三年的时间，那这样的几个面向，耶稣就是要来带领门徒最后进到耶路撒冷去打最后的一场战，这些目的都是为了耶路撒冷最后的征战来做预备的。所以门徒要同耶稣他所说跟耶稣所行的这一些神迹奇事医治大能，来理解到耶稣他到底被神差来他要做什么事情。那我们来看这一段的内容，我们就发现到实际上到了第八章，耶稣跟门徒已经至少生活应该有两年的时间以上。我们在第六章跟第八章都看到耶稣所做的跟他所教导的，门徒仍然是不了解，两年多了他们听他们看仍然是不了解。那经文反而跟我们透过第一个这个迦南妇人，她是一个叙利亚的腓尼基族，也就是她基本上她完全是一个外邦人，这个外邦人他的女儿被鬼附着，我们知道耶稣赶鬼也有很多次了，这里谈到很清楚，他又继续接续格拉森外邦人身上也有鬼的这件事情。那外邦人的赶鬼在这里第二次的出现的时候，这一次不是这个鬼附身的人来到耶稣面前，而是他的母亲为他来代求。我们发现到经文很多地方都是提到不见得是生病的人他来到耶稣的面前，很多都是他的亲人或者是说其他的人来带到耶稣的面前来恳求， 不论是那个摊子，他被四个朋友带他来到耶稣的面前，或者是我们下一次我们下面所看到的那个聋哑的这个人，是别人领他来到耶稣的面前。这个都不是耶稣，不是他们主动，或是他们单独一个人来到耶稣的面前的，都不是，都是别人领他们到耶稣的面前。同样的，这个妇人也一样，他为他的女儿主动的来代求，就如同癌奴为他的女儿的病来到耶稣的面前，都是相同的一个描写的方法。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在祷告为别人代祷求医治，实际上不见得就是那个病痛的人他主动的来向神求医治，因为有时候病或是说是鬼附的时候，让病的人他不能够祷告，就像癌堵的女儿一样，她已经躺在那里昏迷了，快要死了，她不可能祷告，那是透过别人的代求。同样就像如同那个摊贩的那个摊子，他不可能自己主动来走到耶稣的面前，就如同我们在第六章，很多的人病人他们只能放在街市上，那耶稣走过去，他们摸到耶稣的衣坠子，他们也不可能主动来到耶稣的面前。同样这个妇人，她的女儿躺在床上被鬼附着，表示她也不能够主动的来求耶稣。这时候她身边的人，她至好的至亲的人，他们的信心就成为他们得到医治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所以信心的祷告不见得是你自己本身，你至亲的人的代祷也成为蒙悦纳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这个女人来到耶稣的面前，耶稣对她说了这句话。如果这句话对我们外邦人来讲，我们都是外邦人，我们如果听到这句话的话，说实在的啊，我们大概没有几个人能够承受得住。这是一个对外邦人很大的一个羞辱，狠狠打了一个耳光。这样的讲法，外邦人确实像狗一样。把儿女的饼丢给狗吃，这个就一般养狗的人我们都知道，现在的人养狗跟以前的人养狗完全不一样。现在的人把狗当作是自己的儿女，他给他吃的不见得比人还少，还便宜，甚至狗吃的往往还比人更加的贵重。但在古代来讲，这不可能的事情，狗都吃一些主人吃剩的，或是说主人不吃的。在我小时候，我们家里也养狗，我们家里的狗都是吃我们吃剩不吃的那些菜鱼饭剩饭啊，他们都只能够吃那些东西。那这里呢，耶稣是因为古代人实际上留下的饼也不多了，所以不好拿儿女的饼给狗吃。但妇人确实有这样的信心，说我们就是狗也吃，而你啊，这些小孩子吃饼哦，都会有留一些这些脆渣啊，小孩子吃东西都会掉下去来，那狗也会去吃这些餐桌掉下来这些脆渣子。他把自己当作是狗，他承认他自己是主人家的一个狗。耶稣因着他的信心，他深深知道一个外邦人跟犹太人之间身份的差别，而成为他蒙恩的一个依据。今天对我们外邦人来讲，我们确实要从这个女人她的对话的里面，我们来反省我们自己，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真的是把我们自己的身份地位看清楚了吗？ 我们常常认为很不服气，神为什么对犹太人那么好？神跟使徒跟耶稣，他们对犹太人都把他们列为优先，一切的美好的事情都先给犹太人，只有当犹太人不要才给外邦人，因为这是神当初他所命定的，因为他们的祖宗跟神立了约，神应许他们，律法也先给他们颁布了，让他们从小就开始来学习律法，这是外邦人所没有的。外邦人没有我们的列祖跟神立过约，神也没有跟我们的列祖应许过，我们也没有从小就读过神的律法典章。一个不认识神的，不知道神圣洁的条款的人，在犹太人来说他是猪狗不如。耶稣说这样的话，说实在的，这是一个真实的，这不是在贬低犹外邦人的。而这个妇人，他深深知道作为一个外邦人，他们只能够承受神对人的安排，而他如果能够尝到一点点从神那里来的恩典，他就认为他足够了。耶稣知道这个女人之后，就医治了，透过他的话，把这个污鬼赶出去了。这个鬼，他前面谈到这个是一个污脸，污脸就跟格拉森的那个人一样，也是一个污脸。在格拉森的事件的里面，我们发现到污脸跟鬼这两个字重复出现啊，他前面都谈污脸，后面谈鬼，这里也是一样的，同样的笔法，不过只是说鬼出现三次，而污脸只出现一次，不过都是一样的，都先谈污脸再谈鬼。所以我们再次的从这样的描写中，我们才回到格拉森的事件的里面，外邦人透过耶稣基督的怜悯以及犹太人的拒绝，所以救恩临到外邦，在格拉森的事件以及在这个迦南妇人的这件事情上，我们重复的来看到同样的记载。同样的，我们看到耶稣离开推罗的时候，来又回到底加波利，这个应该也是在外邦的境内，不过好像这个人被医治的这个人应该是一个犹太人。这个人被带到耶稣的时候，我们发现到这个人他被医治的过程是马可所记载的，里面是第一次有这样的记载法。我们发现耶稣在行神迹的时候，最多的都是透过话，就如同他医治了这个迦南妇人他的女儿的鬼的时候，他透过话，这种透过一句话就好了。我们实际上在耶稣第一次他在会堂里面有污脸附身的人的时候，耶稣就赶出污脸，就靠着一句话，就鬼就出去了。之后我们发现到第二次的神迹是使耶稣医治西门的岳母，他的医治是用耶稣去用手去拉西门岳母的手，然后把他从床上把他拉起来，把他扶起来之后他就好了。所以我们发现到耶稣的医治大概基本上分作两个，一个就是用口中的话，他的话带有权柄，第二个他不用说，他直接用他的手去摸或去拉或者去按手，反正都是透过手，他不用说，他用手或者是别人去摸他的身体，就像那个血肉的妇人，或者是我们第六章他看到他们去摸耶稣的衣坠子，都跟耶稣的身体有关系。所以一个是耶稣的身体，他是一个圣别的，他是一个洁净的身体， 所以这个身体才能够满载着神的能力。同样的，因为他的能力从他的口中出去，他的话也带着能力。一个圣洁的人才能够有把神的能力承载到他的身上，他的手跟他的身体跟他的衣罪就能够成为一种能力的一个输出。耶稣用他的手指头摸这个聋哑人他的口跟他的耳朵，就医好了他。这样的医治，当然我们以后也发现到同样的这种医治啊，也有发生在第八章耶稣医治这个伯赛大的那个瞎子，他也一样的，他是唾脉啊，然后用手指头一样摸在他的脸尖上，然后按手在他的身上。所以用手指头去摸去探这种破这个吐唾沫这种讲法啊，用法啊，我们在伯赛大的这个瞎眼的人的身上也一样的，耶稣都用唾沫。很奇怪，为什么唾沫可以医治人？经文没有解释，我们也无法解释。但是有的人认为古代的人，他们认为人的唾沫有医治的功效，这个在其他的犹太人或是其他外邦人在古代的书信的里面文字记载里面，他们也有类似的讲法。所以是不是真的唾沫有医治的功能，我们不知道，但是耶稣的做法在当时的人来讲，这不是一个很独特他们不能够理解的一种行动。也就是耶稣这种行动，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医治的行动，但是为什么会有医效功效，这就是我们不能够理解的。不过这样的功效其实证明出来了。然后耶稣在医治的时候很独特，他做了一件事情，他望天叹息。马可福音谈到耶稣望天叹息只有两次，而这两次都是在我们今天所讲的内容的里面。在第八章的二十二节的里面，当怀撒人求神迹的时候，耶稣也是一样，他的心里是深深的叹息，那个心原来是他的灵，在他的灵的里面他深深的叹息。就如同这里耶稣望着天叹息，我们知道我们在耶稣变饼的时候，我们有提到望天，望天一往往是祷告，犹太人在祷告的时候是会把头抬起来，然后手会伸上来，他们的祷告是头望着天，手举起来向天仰望，求天上来的力量。因为神是在诸天之上，这个是在旧约的里面，不论是从摩西以后，很多的犹太人他们很多的文章的里面都记载祷告是手举起来的，而也是向着天的啊。那当然也有的人是头低下来，也表示忏悔的祷告也有啊，头抬起来或是头垂下来啊，这个都不是很重要。不过我们都知道，头垂下来跟头往上都是一种祷告的意思。那叹息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这个叹息这个字是人心中里面有一种感叹，有一种情绪的一种表达。所以叹息表示他有一种无奈，有一种为什么人怎么会好像我再怎么做你们就是不能够理解，好像我所要的你们为什么还明明还要是这样的，有一种很无奈的一种的方式。这样的无奈我们可以表现出来说，表示说今天这个人的聋哑，为什么他会聋哑，为什么他不能够正常的讲话。我们知道神的律法典章给犹太人之后，是希望他们成为祭司， 能够把神的话，他们成为祭司一样，把神的话教导万民。这是犹太人的一个最大的使命，他们要成为神在这地上的见证者，他们要把神的一切律法典章透过他们的传讲，透过他们的教导，能万民也能够去学习神的律法。这是神颁布律法的时候给犹太人一个最主要的使命。我们也知道这个使命实际上犹太人都没有完成。由这一段的里面我们来看，这个人的聋哑表示他对神的律法和典章他根本不能够听也不能够说。古代犹太人几乎没有人用看的来看神的律法典章，他不能感，没有人用现代的人是这样的，我们可以读书读文字，古代人基本的犹太人他们对律法典章都是透过听然后再透过说，看只是一般的生活里面，他们不可能独特，只有很独特的文士他们被受训练才能够去看到这个经文。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人他既然是聋哑，表示他不能够听神的律法，他也不能够讲神的律法。耶稣为这件事情来叹息。一个犹太人，神给他最大的使命就是能够听神的律法，也来传讲神的律法，而这个犹太人却是不能够听也不能够说。耶稣是为这件事情来深深的叹息。依靠犹太人他应该知道他的责任是什么责任。同样的，我们发现到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是一个听神的律法的人，而且在他们的生活中他们常常要成为别人的教师。法利赛人好做别人的教师，所以他们听了律法也要常常来教导人的律法，但是结果他们所教的，他们对耶稣的认识却是跟律法所讲的是完全不同。所以这个人他跟这个法利赛人实际上非常的相像，只是一个是不听，没有听过没有讲过律法的，以及一个是完全错觉神的律法错教神律法的法利赛人。这样的人都是耶稣深深叹息的人。我们发现到这两种人就成为犹太人他们的代表。犹太人有神绝大的恩典在他们身上。我们刚才前面有谈到那个迦南人，迦南妇人深深知道他的地位是非常的卑微，而他愿意接受只要能够得到神的恩，有一点点的恩他就觉得很感谢神。但是犹太人竟然有这么大的恩，他们却拒绝了神的恩。这是经文他要跟我们谈的，犹太人对神的恩太轻忽了。这种轻忽以后我们继续来看第八章以下。耶稣给四千人吃饼的这件事情，我们发现到这么多的人都要来到耶稣的面前听耶稣讲话教导三天。如果我们说这个三天齁，我们可以说大概是三个白天两个晚上啦，也可以说大概就是实际上大概应该也顶多两天而已啦，不会超过48小时。因为犹太人我们知道耶稣如果聚集到耶稣那里大概也大概中午以后了，到了第二天过了第三天之后的白天的时候大概就是算三天了。一般的人他们能够带食物很少会超过48小时，一般带食物顶多带一天的食物，顶多到一天半，就是在当时来讲他们的食物不可能有保存那么长久，不会超过两天。所以到了第三天确实已经没有食物了，那表示这些人他们非常爱慕耶稣对神的话语的讲解。就像我们刚才所谈到的，犹太人最大的一个恩赐就是神把律法颁布给他们，耶稣在跟他们讲三天当然就是在讲解神的律法典章。 他们听了神的律法典章，就如同犹太人他们的列祖一样，对神的律法典章的一种爱慕。听了三天之后，本来听了三天之后，他们应该是要行出来，继续的去行出来。但是在这三天之后，他们是在旷野的里面。那这里到底是在旷野的哪个地方，离这个城市多远，我们不知道，他也没讲。但是他们如果要从旷野到城市去买东西，大概应该有一段距离。那所以是说，他们既然疲乏了，他们应该是三天如果到第三天的话，大概应该至少可能有一天以上的时间没有吃东西了，一天到两天没有东西吃的话一般人正常人大概会真的是会疲乏。那耶稣怜悯他们，就行了这样的变饼的神迹。变饼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到跟第六章里面的变饼一样，提到的第一个是饼，第二个是鱼。这是在当时加利利人他们会常常的，因为他们是在加利利海旁边，所以他们最常得到的食物就是小鱼跟鱼干跟这个麦所做的饼。同样的饼跟鱼，也是同样一样，他用的方法一样是注谢，然后拨开给门徒，门徒再摆在众人的面前，这种次序也跟第六章是一样的。所以整个神迹的实行的方法，记载的用词，连用词几乎都跟第六章是一模一样的。最后的结果也要把他们所留下来的这些零碎把它拾起来，也是一样的。前面是十二个篮子，这是七个筐子，好，一样都是类似的描写法。那人数呢，前面是五千，这里是四千。同样的，耶稣行完这件事情之后，在第六章耶稣打发人走，这里呢也一样，他也是打发人走了。好，我们这样的详细来比较，实际上我们发现到拨饼给四千人吃跟拨饼给五千人吃，它几乎就是同一件事情的两次的记载。我们前面不断的强调，作者和有很多的事迹，它都是一次又一次的重复的记载，就如同刚才我们谈到的外邦人有鬼，它也是类似的重复的记载。那犹太人这种只能够听不能够行，或是说对神的律法不能够听不能够说，在法利赛人的身上，在聋哑的身上，他也是重复的这种记载。同样的，我们看第十一节以后，法利赛人出来要来盘论耶稣。盘论这个是言论的意思，原来就是辩论，他是来跟耶稣争辩的，他不是来求问耶稣，也不是要来听耶稣说，而是要来跟耶稣辩。这种讲法跟前面我们看到耶稣在行神迹的时候，他特别在第三章那里我们有谈到说从耶路撒冷来的人也是一样，他们否认耶稣是说他是被别西卜所护照的，他是鬼王的差役一样。他们认为耶稣没有那种权柄可以来来医病赶鬼，就如同在第二章一样的，有一些文士人他们来了一样说，耶稣怎么有你是人怎么可以有赦罪的权柄。也就我们发现到，不论这个法利赛人一提到法利赛人，就往往都是负面的开始，他们拒绝承认耶稣有医病赶鬼的权柄，同样也认为耶稣不可能行神迹的能力。同样以后我们也发现到，他们拒绝耶稣为什么他有能力去解释圣经，去做教导的职分，这些都重复的出现的谈到法利赛人，他们是睁眼说瞎话。明明耶稣的神迹，我们从第一章到这里，我们发现到耶稣已经行了很多的神迹了， 他竟然还要在耶稣从天上行一个神迹来试探他。十二节和本的翻译跟原文有一些差异啊。耶稣叹息就说啊，为何这个世代不断的来寻求神迹？我实在的告诉你们，假若一个神迹被赐给这个世代，我们和本把它翻作说啊，没有神迹给这个世代看。耶稣讲这句话，假若没有一个，假若一个神迹将会赐给这个世代，那后面那句话就结束了，好像耶稣讲一半，讲到一半就结束了。耶稣讲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实际上神迹这种记号，神迹是一种记号啦，神迹这个字原来就是记号，我们会把它换作神迹，其实这个是一个记号，记号早已经显给世人来知道了，而法利赛人他明明知道，他仍然拒绝，仍然不愿意明白，然后仍然要求更多的记号来满足他们的不信。耶稣是来对这样的人，那他们不明白记号所透露后面的背后的一个真正的意义是什么，就如同我们在出埃及记我们看到耶稣啊，神透过使者行了，在西乃旷野里面行了很多的记号。西乃旷野里面的记号跟他在埃及行了十个记号，十个神迹，这些都有教导的目的。神迹本来就是一种记号，就是一种教导的目的。在埃及的十个记号，犹太人学得不完全，他们只能够看到神的大能，却不知道这个记号背后的意义是什么，以致在旷野的时候他们开始不断的试探神，就如同这个法利赛人在试探耶稣一样。他们没有水喝就向神埋怨，没有食物吃就向神埋怨，水是苦的也向神埋怨。一看到这个迦南人是高大的，城墙是也是强壮的啊，强壮高大，他们也来埋怨，一次又一次的来试探，而神又一次又一次透过各样的记号、各样的神迹来向他们显明。我们知道在整个出埃及记里面，其实最大的两个神迹，一个就是在西出埃及的时候红海分开了，他们从海的中间经过了，平安的抵达了，而追兵就被这个洪水所灭绝了。另外一个神迹就是他们来到旷野之后没有东西吃了，神开始每天降下玛拉，这个玛拉是每天看得见的，没有一个神迹是像玛拉这样天天都可以看见神迹。好，我们在上一次也有提到，耶稣变扁跟耶稣走海面，它真正的意义就是在于耶稣是像那一位在出埃及记中代表神成为神的拯救的使者，让以色列人从海中得救，从旷野中天天得到玛拿的食物可以吃。耶稣就是那一位真正的拯救者跟供应者。我们发现到法利赛人求神迹，如同门徒望着饼，他们心中只记着饼，哇，是不是耶稣会责备他们忘了带饼，等一下要吃，哎，要吃饭的话没饼怎么办？门徒一样的跟这些法利赛人都换了同样的问题，他们对这位跟他们生活两年 行了很多神迹，教导他们很久的这位耶稣到底他是谁，他们仍然是不明白的。整个经文不断的跟我们谈到这些经文的预备工作，是要让门徒去学习，也让我们做我们这些读者我们去学习。我们透过耶稣所教导的，耶稣所行的，他都指向耶路撒冷，也就是指向耶稣要成为那一位真的基督，那一位受膏，那位受膏者，他也要成为那个羔羊，都要预备到耶路撒冷来成就的。所以我们到第八章这里做结束之后，我们发现他是为了到进第八章的，第八章以后耶稣的变貌山之前做预备。这个预备就是要启示耶稣连续三次他要受难，而耶稣要受难，他就要向门徒清楚的指明他是谁，他是那一位基督，他是那一位神在先知跟律法所预备的，就是变貌山上所讲的那一位。这些都是为了进入到变貌山的启示所预备的。门徒的不明白，最后耶稣要清清楚楚来告诉他们，如果再不明白，那耶稣真的是妄然来呼召这些人。所以我们发现到耶稣这里谈到他对他们门徒的对话，这里的对话非常的讶异。耶稣说的话，我们看第十七节跟第十八节，我再把经文再念一次。十七节，他验耶稣验世后，就告诉他们为什么持续的议论没有扁了这件事情，你们现在能不明白能不理解吗？你们仍然保有你们那样刚硬的心吗？有双眼能不看见？有双耳能不听见吗？你们能不记得吗？我们发现到耶稣所说的话跟对当初耶稣感叹那个聋哑的人是一样的。聋哑的人听不到神的话，也不能够说神的话。是门徒呢，他们有眼看不见，有耳也听不见。这样的话深深的进入到门徒的耳朵里面，我们会发现到他这样的话跟耶稣在第四章耶稣讲那个撒种的比喻的时候，他也一样的。我们在那个地方的时候，我们有提到耶稣引用的是以赛亚书的内容。以赛亚第六章里面先知有提到神对他们对先知说，以赛的这个犹太人呢，是真的是叫他们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听是听见却是不明白，因为他们的心刚硬，转过来恐怕他们就得到赦免了。以赛亚先知所讲的，耶稣当初对一般的犹太人他说了这句话，应验在当时的犹太人的耳中。今天不光是应验在犹太人的耳中，今天也应验在耶稣跟他生活了两年以上的这些门徒的身上。怪不得耶稣要真正的感叹，为什么犹太人的心这么样的刚硬啊。我们要说这个刚硬这个字，我要稍微解释一下。刚硬我们和本把它翻作愚顽，这个字在希腊人他们是指说，如果你的皮肤受伤了，我们的血肉皮肤受伤之后呢，我们就会它在修复的过程中，它会慢慢会结痂，结痂 然后结痂呢，这个结痂这个痂会慢慢的变硬，变硬就是这个字，鱼丸这个字。所以这个字原来是说，我们的皮肤在修复的过受伤修复的过程中，它会面慢慢的变硬起来，然后当以后新皮肤长出来之后，这个外面的这个痂才会掉下来，啊、哦，或者说我们人身体受伤，有时候会骨头会有裂痕。那个裂痕慢慢以后，我们在修复的过程中，这个骨头它会有一层皮，有一层另外一个新的那个骨长出来之后，会让那个骨头更硬。所以这个变硬这个字，原来是用在一种人的受伤之后产生一种恢复的过程中，它会变硬的东西的一种讲法。而这个原来是人的身体。耶稣把它用在人的心，人的心，表示人的心受伤了之后，它变硬了。人的心为什么会受伤？本来人的心是好的，就像我说婴儿一样，他说心是柔软的。婴儿的心是柔软，是表示他容易去接受教导。所以耶稣喜欢小孩子来他的面前，因为人的心像小孩子说，他的心是柔软的。但是当人的心他受到这个世界慢慢世界的引诱之后，他犯了罪，被世界磨成了这世界的样式的时候，他的心就慢慢的刚硬了。他受到这个试探之后，他的心受伤，慢慢变为刚硬了。刚硬的人就成为一个柔，一个变成是一个鱼丸的丸梗不化，不能够理解神话语的人。耶稣感叹门徒，他们的心不再是一个真正是一个柔软谦卑的人，而是仍然像其他的犹太人一样，心是刚硬的，不明白耶稣做这些目的，他教导的，他所说的，它背后的意义是什么。耶稣用的这句话，实际上我们在旧约先知书里面有人去查考，我们几乎找不到一句话跟耶稣所说的是一模一样的用法。不过有几章经文是跟这个很类似的，一个是以耶利米五章的二十一节，第二个是以西结书的十二章的第二节，第三个是生命记的二十九章的第四节。
你再说一遍。经节。
耶利米书五章二十一。以西结十二章第二节，生命记二十九章第四，再一个就是以赛亚四十二章十八到二十，有类似的一种讲法，都谈到眼睛跟耳朵。那当然他的用法不太一样，不过大概我们可以了解，这些先知他们的一些用法都是谈到，其实就是人他们对神的话的一种玩梗，都一样，历史大概都一样。也就是说，不论是以赛亚先知、耶利米先知、以西结先知，都是在责备当时的犹太人对神的话信得太迟钝了，他们拒绝神的话语。这里耶稣也用同样的话来对门徒来述说，但是同样的，我们有刚才也谈到生命记里面，生命记的二十九章第四节里面，那里摩西对犹太人也具有说到这样的话，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生命记那个地方。我们要来比较法利赛人跟门徒， 同样都对耶稣的话都不明白，他们不能够真正抓住耶稣今天所行的这些记号的目的是什么，以及耶稣所教导的话语的背后意义是什么。确实啊，圣灵没有进来到人的心中之前，我们确实发现到在福音书里面，不管哪一个福音书，门徒常常都是对耶稣所教导的、耶稣所行的往往都不是很清楚，一直到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才透过圣灵临到使徒的身上，临到门徒的身上的时候，他们才开始做见证，讲解这些耶稣所说话的背后的含义是什么，以及耶稣本身他是谁，他的身份是谁，他所要成就的救恩是什么意思。最大的差异点就在于圣灵的领导的问题。好，不管怎么样，我们比较法利赛人，他们知道耶稣所做的，且认为耶稣是撒旦的差役，他们否认耶稣，认为耶稣是靠鬼王赶鬼，也认为耶稣是违背律法的，所以耶稣他们不守洁净条例，在第七章那个地方，哎，甚至我们也谈到说，耶稣谈到说，你们要防备西律的笑。法利赛人的笑是法利赛人认为明知而假冒而否认耶稣所做的，认为耶稣是靠鬼王赶鬼，耶稣是带来违背律法带来不解的。而西律呢，我们在第六章那里有谈到，西律王认为耶稣是那个施洗约翰的复活，他对施洗约翰的复活，也比方说他对耶稣的认知也是一个错误的认知。但是另外一面来讲，就另外一面来说，西律这个人，我们就当时的世代来讲，他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是听罗马人的，他是算为是犹太人，但是他为罗马人来代理他们，代理人，然后成为管理，来管制犹太人。所以这个西律本身真的在古代来讲，我们说他真的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同样的，法利赛人，耶稣常常责备他们的假冒为善，他们的假冒为善就在于说，他们明明知道而故意要扭曲。所以不论是在他们的行为上是这样，在他们对耶稣的认知上也是这样。所以法利赛人的笑跟西律的笑是耶稣要叫门徒去防备的，他不要他们以后门徒明知而又故意要扭转，故意去做假冒，或者是说一个像西律一种现实主义、现实主义者，服在那种撒旦的权势，或者是服在那个罗马人的权势，而不愿意真成为一个真正的神的仆人。耶稣要叫他们不要落屈服这一种现实，不要成为一种屈服现实的人，也不要成为一个假冒的人，而能够真实的传讲，真实的来传讲，你们知道多少你们就说多少，不要隐藏。那耶稣这样的讲法，我们发现到门徒一样的，对门徒来讲，门徒所念念不忘的是，好像他们又忘了吃饼。为什么把饼跟耶稣门徒不明白把它连结在一起，是在他们对耶稣是那一位真正的供应者，行了两次的波饼，那我就可以知道耶稣是可以不断的供应人的，就如同玛拿是天天可以供应给当时在旷野的犹太人、以色列人。既然玛拿可以天天的来供应，那耶稣变饼呢，为什么要讲两次？ 庙表示这一种不再是一种神奇性的，它不再是一个不可重复的，它是可以重复的，表示耶稣的供应它可以不断的来供应。我们在以利亚先知的身上，我们也看到以利亚当他在三年半不能够降雨的时候，遍地都饥荒，他来到一个寡妇的家中，他只有一点点的面粉以及一点点的油，他每天就从这个容器里面倒出面粉，倒出油，这样供应先知三年的时间，每天重复的神迹在出现，来供应这个寡妇跟他的儿子以及先知。同样的，我们说耶稣为什么要不断的重复的来变变，要让门徒去知道，你如果真的是跟随我的，你的生活神是负责的。就如同我们在马太耶稣在山上的宝训里面，他跟我们谈到的，只要神讲先求神国和神的义，我们日用的饮食，这些自然就会加给我们。耶稣教导门徒的祷告，为神国、神的国、神的名、神的旨意来祈求的时候，他也谈到说，日用的饮食必然会加给你们。但是门徒，我们发现到门徒仍然在挂念着饼的问题，生活的重担，生活的实际的面向，实际上我们发现到门徒像希律王一样是现实的，他们是真的是现实的，往往不明白这一位救主他所要行的真的是能够供应他们的需要。如果十二使徒以后不能够明白这一点，突破这一点的话，他们就不能够成为耶稣在这个世上的真实的见证者。今天对我们来讲，如果我们是渴望成为一个耶稣的见证者，这一点一定是我们一定要去突破的，不要被现实面绑住，能够相信神确实能够供给我们的生活需要的，不要被我们的职业绑住了，不要被我们的日常生活的需用把它绑住了。如果我们真的是被绑住的，我们只能够像那一些在外面的人，而不能够成为真正的十二个使徒跟在耶稣后面的人。愿一切荣耀归在神的面前，阿们，
阿们。五十七头福灾摩亚当寻得智慧，
刚才讲那个160首，
160首，
那我先唱57，
160。明白不明白对吧？
这就是我们今天这个主题。
我们唱160首，明白不明白？我们改一下160首，明白不明白？明白不明白？160首。
先知约翰寻到知识馒头不明白被炸，先知约翰寻到知识馒头不明白，为了听众我母人乐本都不明白，路子上山到高绿馒头不明白，爱上无为心里无为，馒头不明白，家来无来心心顺佛，只有他明白，三 受一只聋哑的看，只有他明白。三天问到主，连群众们都不明白。再次辨明，再次出风门徒不明白。再次发人现来困难，门徒不明白。忘记带遍耶稣救赎，门徒不明白。从里边边两只装满，只有主明白。两只暗处下次得见，只有他明白。